有人问我，你见过毛泽东哭吗？毛泽东曾经对贺子珍说过，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，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。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，看到他们流泪，我忍不住要掉泪。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，我舍不得他们离开，有的通信员牺牲了，我难过的落泪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骑过的马老了死了，用过的钢笔旧了，都舍不得换掉。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，我掉了泪。毛泽东讲的是大实话，在我跟随他15年当中，情况确实如此。毛泽东意志坚强，个人遇到再大不幸也不会落泪。他的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以后，他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独个坐在沙发里，一支接一支吸烟，就是没有落泪。他眼里有哀伤，有思念，有怒火，就是没有眼泪，始终没有泪。但是在另一些场合，我又确实看见他眼里含着泪，眼角淌下泪，甚至是放声大哭。我来到毛泽东身边之后，第一次见他眼里含泪，是路上遇到一位因为女儿生病垂危而失声痛哭的农妇。那以后我又看到过几次，其中印象深的有三次。当然了，他去莫斯科谈判，和斯大林建立了友谊，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来，他也哭了，哭得很伤心，几天睡不好觉。建国前后，毛泽东爱看《霸王别姬》这出戏，他多次看，他的睫毛时常抖个不住，眼睛里湿漉漉的。他是很爱动感情的，他曾经用一根指头摁住我的胸前纽扣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，不要学楚霸王，我们都不要学。毛泽东不爱看现代电影，喜欢看古装戏，听京剧，不同时期偏爱不同的戏。转战陕北的时候，他爱听并时常唱几嗓子的是《空城计》《草船借箭》。在西柏坡的时候，指挥三大战役，他休息脑筋的办法就是听京剧唱片。他喜欢听高庆奎的《逍遥津》，阎居鹏的《卧龙吊孝》，程砚秋的《荒山泪》，高兴了自己也哼几句《群英会》。大军过江前后以及进城以后，他多次看《霸王别姬》。53年到54年，他又连续看了几遍《白蛇传》，每次看都流泪，这鼻子呼呼的透不过气来。记得是1958年，毛泽东来到上海，市委负责同志为毛泽东准备文艺活动，征求他意见。毛泽东想了想，还是看场《白蛇传》吧。晚上，我随毛泽东乘车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，观众都已经坐好了。一见毛泽东走进来，都起立鼓掌。毛泽东一边招手，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着走向前排。在前排就坐的是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干部。毛泽东对党内领导干部从来不讲客套，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，再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，就坐下了。毛泽东坐的前排摆的是单人沙发，套着灰布套， 我呢照例是坐在他的身边，因为值班卫士是24小时不离主席身边的。毛泽东肚子大，坐下以后皮带就勒腰，所以他一坐我就按照惯例帮他松开了腰。演员早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所以毛泽东一坐下锣鼓就敲响了。毛泽东稳稳坐在沙发里，我帮他点燃一支香烟。毛泽东是很容易入戏的，用现在的话讲吧，就叫进入角色。一支烟没吸完就掐灭了，目不转睛的盯着台上的演员，他烟瘾那么大却再没要烟抽。他在听唱片的时候会用手打拍子，有时候还跟着哼几嗓子，看戏则不然，手脚都不敲板眼，就那么睁大眼看，全身一动也不动，只有脸上的表情在不断的变化。他的目光啊，时而明媚照人，时而热情洋溢，时而情思悠悠，显然他是进入许仙和白娘子的角色，理解他们，赞赏他们，特别对热情勇敢聪明的小青怀着极大的敬意和赞誉。唱得好的地方他就鼓掌，他鼓掌大家立刻也跟着鼓。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，当金山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，毛泽东脸色立刻阴沉下来，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恐慌，嘴唇微微张开，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，齿间磨响几声，似乎要把那个老和尚咬两口。终于许仙和白娘子开始了曲折痛苦的生离死别。我有经验啊，忙轻轻的咳嗽两声，想提醒毛泽东这是演戏，可是这个时候提醒已经失去意义了，现实不存在了，毛泽东完全进入了那个古老感人的神话故事当中，他的敌意开始荷动，泪水在眼圈里悄悄积累凝聚，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，转啊转，扑簌簌顺脸颊滚落，砸在胸襟上。糟了，今天观众可是不少，我忧心的用目光朝两边瞄，身体却不敢有大动作，怕吸引别人更注意这儿。还好观众似乎都被戏吸引了，没有什么人注意台下的戏。可是毛泽东的动静越来越大，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的往下落，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，鼻子拥塞了，呼吸受阻，丝丝有声。附近的市委领导目光朝这边稍稍一看，赶紧离开，这已经足够我忧虑了。我有责任保护主席的领袖风度啊！我又轻轻的咳一下，这一下子更糟糕了，咳声没有唤醒毛泽东，却招惹来几道目光，我不敢作声了。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的哭出了声，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，并且毫无顾忌的擦泪水擤鼻涕。到了这步田地，我也只好顺其自然了，我只盼戏快些完。事实上也快完了，法海开始把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。就在镇压的那一刻，惊人之举发生了，毛泽东突然愤怒的拍案而起，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，一下子站起身。不革命行吗？不造反行吗？天哪，我猝不及防，他的腰带在坐下的时候已经被我解开，在他站起身的一刻，裤子唰一下子脱落下来，一直落到脚面。我像被人捅了一棍似的，纵身扑向前，抓住他的裤子，一把给提上来。 我的思维全停止了，只剩下不着边际的自责和惶恐，用一双颤抖的手匆匆的笨拙的帮他系腰带。我没有保护好领袖的形象啊，我为此不安，难过了很久很久。毛泽东却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，他仍然在剧中大踏步向舞台上走去。全场的鼓掌声终于把他唤醒，他稍一愣，也跟着鼓起了掌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主席回到现实当中了。毛泽东啊，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恶。我的记忆当中，他是用两只手跟青蛇握手，用一只手跟许仙和白蛇握手。他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。给我印象深刻的毛泽东的第二次哭，其实是互有联系的多次哭，不是某时某刻一次特定的哭。这种带有过程性和内在联系的哭，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及历史背景，是贯穿了一个小小的历史过程，就像《白蛇传》一样，是从美好的神话故事开始的。毛泽东为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，特别是农村的真实情况，要求警卫他的一中队要搞成五湖四海，就是从全国各专区分别选一个人，不要重复。此后呢，毛泽东坚持听那些回乡战士的汇报，亲自批改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。1957年底到1958年初，连续有人汇报农村某些地区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。每次听过汇报，毛泽东脸色都显得阴沉，久久思考着，不作一语。大约是1957年的12月，卫士马维同志回家，带回一个窝头，又黑又硬，掺杂大量粗糙的糠皮。马维说，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。我讲的是实话。毛泽东的眉毛一下子拧紧耸高，他的震动显而易见。接过窝头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手有些抖，他很费劲儿才掰开那个窝头，把一块放进嘴里。他才嚼了几口，眼圈就红遍了，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。吃，你们都吃，都要吃一吃。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掰窝头分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。我接过一块窝头的时候，那窝头已经沾了毛泽东的眼泪。他哭得很厉害，说话声音很大，又常常哽塞。吃啊，这是农民的口粮，是种粮的人吃的口粮。我们都吃了，真难下咽，又不能不咽。眼含泪水的毛泽东直视着我们，特别看了看为他制定食谱的保健医生。因为毛泽东饮食一直是粗茶淡饭，粗粮为主，不肯吃保健医生为他制定的富于营养的高级食品。我想起毛泽东敲着他那装着红糙米和小米的饭碗说，全国农民如果都吃上我这样的饭，那就很不错了。毛泽东没有吃午饭，也没有吃晚饭，他的午饭是在夜里，他的晚饭是在早晨。他应该睡觉了。我帮他按摩的时候，他带着久久思考之后仍然困惑的表情对我讲话，又像是对另一个并不存在的人讲话。我们是 社会主义吗？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这样的窝头吗？不应该吗？过了很久，他又说，要想个办法，必须想个办法，怎么样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呢？一连几天，我几次听到毛泽东讲要想个办法的话，他和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讨论也是要想个办法。1958年3月，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。到了5月份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。会后，毛泽东精神振奋，曾经对我说，中国穷，可是中国有社会主义，中国的老百姓应该比外国老百姓生活得更好些，应该实事求是的讲。当时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都是很高的，愿望也是非常好的，有点头脑发热，但确实是怀着理想和热情，充满了只争朝夕的精神，都希望国家尽快富强起来，没有经验，摸索前进，人人开动脑筋。1959年底，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，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，一路上窝头已经五艘了。交到毛泽东手里的时候，毛泽东受到震动，他用颤抖的手掰开窝头分给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吃，这是农民的口粮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吃。我分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啊嚼，就是咽不下去，这窝头和河南吃的烤面包真是天地之差呀。我又想起了马嵬带来的那个窝头，想起了毛泽东讲的要想个办法。毛泽东独自拿了一个整窝头，咬了一口嚼着，他哭了，无声的哭是最沉痛的哭。我相信他想到的绝不只是农民受了苦，他一定还想到了河南吃的烤面包，在铁路旁的村子里边吃的红烧肉，想到了一个领导者的责任，想到了他的美好理想和严酷的现实。有一次，一位记者问我，你见过毛泽东发脾气吗？毛泽东是个严肃的人，偶尔有些幽默，发脾气不多。根据我的观察，他精神一好就什么都好，出些过错他反而安慰你，逗你宽心，怕就怕他连续几夜不睡，精神长期高度紧张，这时候最容易发脾气。毛泽东发脾气10次有9次是为了睡觉。在延安，在西柏坡，毛泽东都曾经因为睡觉被吵醒而让卫兵罚站。记得最后一次让卫兵罚站是在北京的香山。那时候大军南下，筹备政协，毛泽东连续3-4天没合一下眼，经我一再劝说，他总算躺上床。他先后吃2次安眠药，才使兴奋的运转不停的脑子受到了抑制，合上了眼。等他发出均匀的鼻息声，我就退出屋提醒哨兵，注意啊，主席已经睡了。听到这声警告，就是天上的鸟 也不许从头上飞过，远远的就要拿拴了红布条的竹竿赶开。恰好那天呢，有几个工人在卫生间里边安装洗澡盆，哨兵忙过去说：“哎，别干了啊，不要干了，首长休息了。”要是在农村呢，老实规矩的农民听到这声吩咐，要等你下锅也不敢再推碾子，会坐的首长睡起来再干。城里的工人不然，他们吃饱了干，干累了睡，不懂得什么叫失眠。他们嘴里边说着啊，马上就完了，马上就完了，手里边啊干得更欢。哨兵有些为难呢，呵斥农民行，能呵斥城里的工人吗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，农民出身的士兵呵斥城里的工人，不能不有些犹豫。这一犹豫啊，出了事，铁管子砸在澡盆上，院子里边当啷一声响，哨兵大惊失色，卫士们也都吓一跳，屏息观察毛泽东的卧室。工人们却傻呵呵不明白这声响的意义。那扇门忽然推开，毛泽东衣服也没穿，就大步走到院子里。疲惫、烦躁和盛怒使他的样子叫人心疼，又叫人害怕。他皱着眉头，阴郁的目光盯住哨兵，猛地一指，吼出声：“老子揍你！”哨兵刷的立正站直，一动不动。毛泽东喘几口粗气，在竭力压抑失眠的烦躁和愤怒。他脸色苍白，眼圈泛红，舔舔下唇，放低一些声音：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我不打你，不骂你，罚你立正，你晒晒太阳吧。”哨兵一句话没有说，保持立正的姿势站在阳光下。“好吧，你就在这里站着吧，等我起床以后你才能走。”毛泽东余怒未消，回到屋里去。事后毛泽东也会懊悔，向我们做检查啊，有时是你们不对，有时是我不对，哨兵要写检讨，我也要做检查。又说，让我休息好了，我也就没有意见了。我不该发脾气，但我是人，你们也是人。你们忙四天不睡觉，躺下就把你弄起来，不叫你睡，你看看你发不发脾气。所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不要记在心里，不要影响工作。一个人要是没点脾气，那就不值得人爱了，这是我生活中的感受。不久前，我们许多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碰到一起，一起当年，使我们留恋感动的事情太多了。其中引起大家强烈共鸣的就是主席发脾气。